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好的父亲，他会管教孩子，但是他不会让孩子失了志气，不会一直去贬义他、批评他，然后呢，让他蛮有羞耻感、愧疚感，而没有办法呢，有信心的向前走哦。所以，如果你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很羞愧，觉得充满罪恶感，觉得上帝一直在责备你，那么一定要小心，这不是从神而来的。亲爱的天父阿爸，他会管教我们，当我们走错路，当我们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他如果不管教我们，任凭我们，那我们可就更是要伤脑筋了。那就表示呢，我们实在是已经偏离神的路太远了。但是如果我们紧紧的依靠神，虽然我们在这世上呢，我们仍然会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尤其我们还在施工当中，在这世上要完全的完美跟成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每一天更像耶稣。并不是说不可能，我们就不追求在主里面的美善呢，而是我们每一天呢都可以靠着主继续的向前。而如果呢，你内心的声音是使你更消沉，使你失去志气，失去盼望，那么一定要分辨，这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自我控告，或是接受魔鬼的控告，魔鬼像是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而他日夜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控告我们，因此不要中了魔鬼的计。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刘文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内耗哦。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从小呢我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也因此呢我以为上帝呢一定要我做到什么程度他才会爱我。明明知道呢，上帝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但是我总是老我呢不断地催促我要做得更好，而且呢一定不能够让神这白白的恩典浪费在我身上。是的，我们要回应主的爱，我们要服侍神，但是并不是背着一个沉重的重担，而是能够真的以神为乐，在神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才会越服侍越甘甜。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从月球到地球》，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罗马书第一章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1971年，阿波罗号太空人虔诚敬畏主的欧文成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10年后，他却在地上受困。1981年9月，他跟妻子一同到巴哈马度假。一天早上，欧文驾一艘小汽船，打算前往附近的一个小岛。不知何故，小汽船不听使唤，连马达也启动不了。他用手划了一会儿，始终不见任何进展。正在尝试各种努力的时候，小汽船竟被强劲的海潮冲走了，飘往汪洋大海中。所幸有一艘游艇经过，才把欧文救了起来。看到这则新闻报道后，我想起现代人的处境正像这样。人类有杰出的科技成就，能够遨游太空，然而对道德的逆流、邪恶的势力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在罗马书1:29-31当中，保罗数算当日的罪恶，我们读起来岂非像是翻阅今天的晚报一样吗？试想，淫乱、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狂傲、违背父母，哪一样在今天没有呢？感谢主，天父上帝带给我们盼望，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住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摧毁罪恶及死亡的权势。我们懂得怎样登陆月球，但唯有认识耶稣，我们活在世上才找得到生命的目标和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纵使人类的科技如何发达，可以登陆外星球，漫步外太空，却无法使寿数增加一刻。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奥秘，也是我们这些受造物永远无法测透的。唯有敬畏你、认识你，才是智慧的开端。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脱离罪的辖制，进入永生之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圣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一丝一毫。 处找不着，你是我抛开一切烦恼，喜乐充满在心头燃烧。认识你就好，认识你就好，就算今世我不再寻找，帮助我认识你就好，认识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总共有14章，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7章了，今天要进入第8章，所以已经读完了一半了。在这本书的内容当中呢，最主要他提到了一个系统哦，那就是我们简单说呢，要与内在的这些冲突和好。我们内心很像有保卫者或是救火员，但是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呢，能够挺得住哦。可是呢，我们与这一些情绪，愤怒啦，或者是罪疚感，或者是内心的这一些孤单痛苦太靠近，或者是太遥远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逃避，又或者是自怜。那么，只是内耗是没有办法让生命成长的。也因此这本书有一些的名词啊，在前面呢已经分享过了，在后面呢我们就持续的读下去，不再去特别解说这些名词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第8章要谈到的是自我整合，一起来读这一本《为内耗立界限》。路加福音第11章17节说道，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你该如何把内心彼此竞争的对手转为一支合作的团队呢？要进行内在大回转的时候，会聚焦于内在有需要的部分，与之建立友谊，邀请上帝同在，并卸下重担，一步一步来。那么现在来到第5步，要将那些部分整合到内在家庭中，原先矛盾的部分要开始扮演新的角色， 看看别人的例子会很有帮助，他们是如何把竞争对手转为朋友，招募加入自己的团队。也许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58年6月16日，在伊利诺州议会大厦的阶梯上，林肯对美国这个深深被奴隶制度分化的国家发表演说。他说，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认为这个政府不能在半奴役半自由的状况下长存，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并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期望分裂的状态能够结束。在发表分裂之家演说时，林肯还是乡下律师，公职最高阶也只是一起众议院议员。不过他也确实因为口若悬河的批判蓄奴制度而逐渐受到瞩目。不出两年，他乘风破浪准备要竞选总统。当时可能阻碍他的是几位在全国居于领袖地位的政治人物，他们比林肯更出名，更有经验，从书面资料看起来确实更适合身居高位。他们之中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应该当上总统，而不是林肯。但胜利来得令人吃惊，林肯在1860年的选举中胜出，打败了他的众位敌手。就在清点选票时，这位才获胜的总统候选人立刻被推入整个国家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之中。他都还来不及发表就职誓言，就有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整个国家即将迈入内战状态，分裂之家即将崩塌。林肯知道他需要一支由全国最优秀领袖组成的团队才能因应当前的危机，他转而去找几位过去曾是他对手的重量级人物，也就是在竞选总统时被他击败的人，邀请他们进入核心小圈圈，也就是加入内阁。他将其中一位任命为国务卿，请一位当财政部长，另一位担任司法部长，还有一位担任战争部长。虽然这过程实在是很大的挑战，但林肯知道他必须使这些强大的敌人转而成为他的同盟和顾问。陶丽丝·基恩斯·古德温写了一本《林肯传》，十分畅销，书名为《无敌》，林肯不以任何人为敌人，创造了连政敌都同心效力的团队。作者点出，林肯能够肯定与对手结交朋友的价值，由此展现出个人的政治天赋。当时，这些过去的对手全心投入为林肯效力，表现卓越，在整个国家即将分崩离析时，努力凝聚全国。内战确实是一场艰困的奋斗，最后林肯仍然透过寻求与对方和解，建立友谊，得以恢复一个团结的国家。我们不对任何人怀有恶意，他呼吁我们要爱护所有的人，让我们尽一切力量来实现并维护国内外的正义与永久和平。林肯分裂之家的概念其实来自耶稣的话，记载于路加福音，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当时耶稣是指着属灵国度说的，不过林肯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国家事务上。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耶稣对于分裂之家的告诫提醒我们，要有一颗合一的心，并把内在的敌人转为你最好的同盟伙伴。内战结束以前，南北两方处于两极化的对立局面。有时候，你可能也觉得自己内心许多部分充满愤怒，处在类似的对立困境之中。内在两极化指的是两名成员或两组群体所处的状态，彼此对于对立或竞争的关系到一个程度是双方与本我的接触皆会受到限制，原因乃是害怕另一方会获胜或掌控全局。这种互动模式造成内在的分裂和冲突。另一方面，和好则会化解你与上帝之间、与他人之间以及自己内在的冲突。 圣经激励我们承担和好的职分。若套用于个人内在世界，和好就包括设立界限，并在内在家庭中彼此敌对的成员间重建和平。要怎么知道自己内心是否有两极化的对立情形呢？当圣灵引导的自我试着与一部分的自己建立友谊，但另一部分的你却出手阻挠，那你很可能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保卫者之间容易出现这一类的互动。举例来说，你内在可能有个成员总是在讨好他人，努力想维持和平，同时又有个内在批评家，绝不放过任何抓住别人小小错误的机会。讨好他人的成员总是投入过多努力，想让生命中所有人开开心心。因为这一名成员在面对批评家时，总感到又惊又怕，觉得对方会在过程中伤害其他人，让你颜面尽失。与此同时，批评家对于任何外来的限制都十分不满，于是变本加厉，甚至变得更加负面。这两部分的你都英勇无畏的工作，保护流亡者不至于受到伤害。然而两者的策略呈现两极化，彼此对立。当你发觉两极化的情形，请与两个部分共同合作，协助两边进行协商。先从与你最靠近的部分着手，集中注意力，再建立友谊，了解这部分的观点，也别忘了肯定其价值。对于调整后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害怕或担心的事情呢？邀请耶稣来亲近你，看看这部分是否愿意退后一步。在尝试解决对立部分时，静静的等待。若可行，那就在第二个部分身上重复这一次的这一套流程。若不可行，请继续以同理和耐心来面对第一个部分，直到能与之合作为止。当我们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开始与这些彼此冲突的内心层面建立连结，请多探究他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什么，以及如何共同合作完成共同目标，那就是让内在家庭兴盛繁荣。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其中一个个案如何完成任务吧。鲁本在一次咨商中这么告诉我：约会的世界真是棘手啊，多年来我为人处事正直坦荡，但有时还真想把所有的小心谨慎都抛诸脑后。鲁本没有办法与异性发展深入的关系，他内在有个道德高标的管理员，总是能帮助他避开麻烦，但也正因这部分的他实在过度掌控一切，竟培养出另一个极端相反的部分，老是忍不住与女性同事有人调情。鲁本内在爱好批判的管理员严严训斥那个老爱调情的救火员，导致每次当他有机会接触异性时，内心都会出现莫名的焦虑。你大概也猜得到，这种模式在约会战场上并未给鲁本带来什么成功的经验。我请鲁本把注意力聚焦于自己的感受，并告诉我他是否可以透过想象力看见那个想要有好表现、符合道德标准的自己。他说他可以想象年轻的自己穿着一件 T 恤，上头用亮黄色大字写着“生人勿近”。这位内在保卫者不希望被视为爱情玩家，努力不去表达任何对于异性的兴趣。我们让鲁本这个生人勿近的内在部分稍稍出发自己，接着我问他对此有什么感觉。他说很讨厌这个部分的自己，既恼人又让他无法享受任何乐趣。之后当我们请这个被惹恼的部分后退一步时，这部分却不愿意。因此我们发现鲁本的内在正处于两极化的对立状态。我问他是否可以透过想象看见不喜欢严格自我的那个部分，他说可以。他看见的是自己穿着酷炫的皮衣在酒吧闲晃。我问他是否想要给这个部分的自己命名，他说可以叫做与试探调情。这部分的他喜欢走在界限边缘，不时也会把脚伸出来踩个线。 既然鲁本已经与内在道貌岸然、生人勿近的部分自我建立友谊，同时也与行事放荡、与试探调情的部分成为朋友，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双方是否愿意携手合作。为了展开两位对头的协商过程，我问鲁本哪一方优先需要他的关注，而鲁本决定先从与试探调情的部分下手。我知道鲁本他爱耶稣，也渴望跟随耶稣，因此问道，你内在与试探调情的部分是否愿意邀请耶稣来亲近呢？他说是的。不久后他能感受到耶稣的同在陪伴，他惊讶地发现耶稣接纳他心中放荡不羁的救火员，并未加以批判。当救火员靠近耶稣，且有圣灵引导的自我同在，这个才刚被划清界限的部分就告诉鲁本，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调情，而是想要多一点点享受约会的自由。当这个部分感受到被尊重，便同意鲁本把注意力转向生人勿近的部分，看这部分是否注意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改变。确实，这个内在部分看见耶稣能理解他与试探调情的部分，也明白鲁本对于享受人生有所渴望。如今他那生人勿近的部分察觉到疲惫的感受，既然圣灵引导的自我已经主导一切，并不再有什么工作要这一部分去完成。透过在祷告中发挥想象的力量，鲁本看见内在审慎前行和享受人生的部分同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两者都发现自己可以向彼此学习，而且双方的目标并不互相排斥。因此这两部分都很期待看到鲁本用健康的方式与异性展开交往，也一同将感谢归给上帝。要建立内在界限，就需要去协调内心互相竞争的部分，使他们团结一心，坚守你的价值观、委身的使命及目标。若没有圣灵引导的自我来带领，引导内在互相对立的小团体彼此妥协，他们是不会携手合作的。以祷告的心陪伴内在的受伤部分，便能建立起自己的对手团队，把他们变成内在家庭中携手合作的成员。你会惊讶地发现，一旦意识到所有成员都身处同个团队，他们便能迅速地改变立场，十分愿意彼此合作。随着生命越发成熟，大卫王也经历到这种内在的凝聚力量，于是发出这样的祷告：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看到第八章自我整合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们要回转向你。